欢迎收看有趣我们皮划手二车问答节目 ask 吱吱吱我是李三只。之前我有期节目我忘了哪一期，我说夏天到了，我们的 4.6% 的小姐姐们夏天换一辆敞篷车出去郊游，打开敞篷闻着新鲜的大自然，看着星空，看着草原，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。我忘了那是哪一期了，但是这两天就小姐姐在后台喷我了，说李老鼠你个骗子啊，你说春天了买敞篷车价格非常合适，然后非常怎么样怎么样，我非常向往，我买一辆敞篷车，结果发现敞篷车我这个地方风沙很大，根本就开不了，开开一次以后发现天气特别晴朗，我被晒成了猪。然后呢这个敞篷车有一个问题他发现了，这我之前节目里面没有说的，就是制冷，同样是一样的温度，敞篷车更容易热啊，这也是敞篷车的一个问题。所以说完以后把我喷了一顿。我觉得小姐姐也说的没错，的确中国很多城市夏天到了以后呢，有几天天气是比较好，像北京这两天，哇，沙尘暴简直要炸了。你开了敞篷车，你用不上，所以这也是一样非常烦心的事情。所以大家在买敞篷车的时候，一定要考虑一下你们当地的气候，还有这个风沙情况、雾霾情况，再决定是不是要买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开始这一周的 ask 吧。微博网友叫东北啊，叫西北狼人666，他说：“老鼠宝宝你好，我是一个苦逼的70后。”以前是货运大车的司机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这些年也赚了不少钱。今年年初把两辆大车都卖了，给媳妇儿买了，开了一个小卖部，给俺妈换了套房子。寻摸着这个也得给自己买个东西了。在我们宝鸡市本地看到了一个卖美规车的地方，进店看了有一辆特价车的途乐，新车没有上牌，比平行进口的还要便宜30000多块钱。销售顾问说是这是他们的特价车，一周以后绝对就没有了，让我赶紧交定金。请问这种车敢买吗？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？你好，这位西北狼人啊，大哥，70后。先说一下啊，就是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车，只要你看到特价车这三个字，一定要往后退三步。就是在汽车行业里面，一辆车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之下，不管是搞活动也好，做什么事情也好，特价车就是代表了一个事情，就是这个车跟其他的原价车相比，它是有一些不一样之处的。我之前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广本销售顾问，所以必须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。我们就有特价车，对吧？特价车当时是一辆什么来着？雅阁。哎，这个特价车的这个雅阁呢，就是在当时运输的过程中，就是从板车拉到 4S 店的过程中，然后一个车门给受伤了，喷了一次漆，然后呢杠子也给伤了。然后就等于这个车原厂出来以后就已经不是原漆了，当时特价给便宜多少钱？便宜是8000块钱，然后拆了一些东西，所以呢，别人就告诉你，销售顾问说这是特价车，我们做优惠的，我们实惠。但是你在看新车的时候，你是不会拿漆模仪去测它、去量它的，啊，这是第一种啊。你在 4S 店买车的时候，有一些前装车本身已经出过一些小事故，他告诉你这是特价的。第二种就是美规进口车，一定要注意，因为我之前也认识一些美规进口车的老板。他这个车都不上牌，他一直挂着临牌跑。你知道这种车圈里面的人，他可以让一辆车从出厂一直开到报废，这个车一直都是挂着临牌跑的。你们可能很多人不敢相信，但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。就是很多老板他自己，对吧？途乐来了，哎，我自己先开，啊，开，嘿，嚯，是沙子里面玩儿啊 ，OK， 玩腻了，或者车在沙子里面翻了，拉出来修一修，哎，这个车还没有上牌，我还是一个新车，这种车也是特价车。所以像途乐这种车呢，我建议你一定要注意，买车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，不要相信自己是那个上帝选中的信用儿，天下没有掉的馅饼啊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一定是这样。微信网友叫冰王哥哥啊，他说：“老鼠你好，我看了你很多期节目，发现自己还是不太会挑二手车。这个问题是帮我哥哥问的。我哥哥开了一个宾馆和两个饭店，在本地也算是一个小老板了。我在他的手下给他当专职司机，他有一辆奔驰的 S400。他最近一直在看超跑，本来说好今年年初就要买小牛的二手小牛的，却迟迟不肯动手。我把牛逼都给我女朋友吹下了，要开着小牛带他去参加毕业典礼。但是我哥说买二手超跑还是不放心。老鼠哥，你手头有没有靠谱的超跑车源？小牛这个车很爆吧？你觉得我怎么才能说服我哥呢？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。 你好像是兵王哥哥啊，这个听从你的话语之中感觉还是应该是一个小朋友啊，就是想要带着给女朋友一个承诺，对吧？我要开着兰博基尼，我在毕业典礼上，对吧？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想让你哥哥花100多万然后买一辆小牛。我觉得首先这个想法比较幼稚，就是你哥哥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，不能让因为你要把这个牛吹去了以后，你哥就要逼你哥去卖一辆车。首先你要在买小牛之前得要了解一下小牛跟R8的关系，然后再了解一下小牛和R8整个的市场价，你就会感觉到其实这两个车在很多大件方面非常非常类似的情况下，甚至驾驶体验R8比小牛好的情况之下，R8比小牛便宜。小牛卖了个什么？卖了个品牌，卖了个壳子，卖了一些附属我觉得它的溢价太高的东西在里面。然后呢，我手头是没有这样靠谱车源的，因为一般来说啊，就是小牛这种车会收这样车的人，他们都是这生意，二手车生意做特别特别大，因为压几百万往手里面一压就压好几个月，这种车上是没有的。但是呢，我决定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好长时间已经没有做超跑了，我觉得我们这两天应该是去市场里面去找一找，看能不能找到一辆比较合适的小牛给大家做一期节目。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因为这个车我自己也体验过，这个体验呢，怎么说呢？某种程度上讲非常伤身体。小牛 LP 的，对吧？550、560，然后两驱四驱的，都有自己的特点。所以我觉得找一期知道不知道，我们把这期节目播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，小牛这个车到底怎么样？好吧，希望之后可以帮到你。汽车之家的说客网友的蔡奇，他说：老鼠哥，我最近买辆高尔夫4，发现我的车现在一激烈驾驶，发动机舱里面就漏冷却液，我手头也没有钱了，我就是破罐破摔了，想问一下，现在冷却液也不贵啊，我家里面多的是，我也不想修了，它既然漏我就一直加，这样可以吗？不会开着开着哪天就直接爆炸了吧？啊，不会啊，不会爆炸，放心。这位蔡奇兄弟的这个问题，可能说很多的我们知道的客官老爷都有，就是说我买一辆年限稍微长点高四啊，那高四最晚最晚的07、08年的，对吧？这个高四你现在往这一数也快10年车龄了，这种车龄的车都基本上都会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管路的老化。管路都是橡胶的，橡胶里面呢它都有一个金属的卡扣在上面卡着，卡时间长了以后，金属卡扣把这个橡胶就给卡裂了，就会有冷却液泄漏。为什么你在激烈驾驶的时候会漏的比较厉害？你可以想想啊，就人体在开车的时候不是有寄值吗？转弯寄值如何？所有汽车内的所有管路，它也会因为你的激烈驾驶产生惯性，会产生位移。比如说我现在，对吧，一个大转弯过来，管路里面有液体，它也会在这个惯性的这个情况下会掰，会往前掰，往左右掰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你在管路里面原有的这些液体就会漏出来，并不是说因为你的这个，对吧，激烈驾驶驾驶比较厉害是从哪个出口里面蹦出来的，而从整个管路里面的大泄漏里面，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裂纹里面，你激烈驾驶因为惯性把这管子掰开的滴出来两滴，所以你可以理解了。那么就是说其实你换高尔夫一套管路呢，它价格不贵，但是工时相对来说就要高一点，你下来也得10来块钱了。如果你不换一直加那个冷却液，就会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你这个车你确定不远程驾驶啊？远程驾驶的情况下呢，如果说这个管子突然断了，你明白吗？就是这个冷却液管路要突然断了，那这车就趴窝了。你想考虑一下啊，现在去你叫个救援，60公里，你算一下救援多少钱，然后你再算一下，如果说我这个东西把这套管路换了以后，对吧，没有这个问题了，稳定性强一点，哪个更好？爆炸是肯定不会的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一直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你以后花的钱可能要比现在换一套管路花的钱要多啊。希望可以帮到蔡记。这是 B 站网友叫六宫速鞋的后裔，他说：三只哥，最近那一套力爽神棍很火，听说既能提升马力又能省油，你觉得行吗？值得安装吗？好几千呢。你好，这位穿六宫速鞋的后裔啊，先说一下，这个就现在很多人说什么叫力爽神棍，听这个名字有点色情，什么棍能让我力爽呢？其实你看，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做了一期那个锐志的那个节目？锐志那个节目里面我说过，锐志原厂那个点火比较弱，所以建议大家换一个点火杆，换一个火花塞，甚至我们下面把上面的点火线圈也都换一下，它的这个车的动力就会提升一些。 这个里面的这个点火感，就是你看啊，上面这个不是点火线圈嘛，对吧？现在都风钢点火，点火线圈，它下面它有一个钢盖，钢盖这个厚度是比较厚的，它没有办法直接传导到下面，所以中间需要一个杆子。你知道，就像导体嘛，对吧？你这个铜的导体肯定要比这个铁的导体要好一点，传输性要好一点。那么你铜的这个导体呢，你越粗啊，你的这个导体呢温度越低，你的这个导电度不是更好吗？所以呢，它的换的这个怎么说呢，什么力爽神棍啊，这各种牌子的神棍也好，它其实无非啊就是换了一个中间的这个导体，它让这个导体的这个导电性会更好一点，也就让更多的怎么说呢，更稳定的电流传输到火花塞里面，然后火花塞更稳定的去跳火。所以说省油这个东西我画一个巨大的问号，主要这个只要这个车啊它的火花塞跳火是正常的，我觉得就跟省油不省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，因为喷油量是一定的。但是提升动力这个的确我是体验过，因为最早我的那辆捷达20V那个车就换过这个东西，换过点火杆以后的确感觉到提速就变得更好一些了。然后呢因车而异，不是所有的车都换这个怎么说呢点火杆，就是现在大家叫一个神棍啊，换这东西好，就是一些就是后面我的朋友那个捷达16V那个捷达，就是16气门那个捷达，换完这个东西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对于一些老的车啊，还偏一些性能的这些车，可能我花1000块钱我换4个还有价值，但对于家用车就是像力威啊阳光啊这些车，换这个东西呢可能我觉得你就是在扔钱了啊。来自 A 站的小伙伴叫神圣的 Nova， 我不知道念对不对啊，叫 Nova， 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辆飞思要卖，就是那个三门那个小怪兽啊，2013年年底的车，跑了快50000公里，车况没有什么问题，说要10万块钱卖我啊，想问一下老鼠哥10万块钱有没有，他有没有坑我，再问一下飞思这个车怎么样，外形看上去我是觉得挺燥的，1.6T 200多匹真实吗，实际上0-100能跑多少呢。你好，这位 A 站的朋友啊，就是飞思，现在很多人还不太，听说过飞思这个车的名字，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韩国车在20万以内颜值 top 3的车。我个人觉得这样，不是颜值也算是韩国车20万以内回头率最高的车。这个车呢是很有意思一个地方，就它是一个四门车，加上后备箱它是一个四门的，一侧是一个门，一侧是两个门，所以这个车的造型看上去特别有意思。然后我要跟你说一下，先说第一个点，就是这个车的价格到底合不合适。一二款的飞思现在按照你朋友来说纯一手的车，现在价格呢就是11到12之间，如果是纯一手的车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，10万那你哥们儿绝对是良心价了。但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不管你们是关系有多铁也好，你们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把买车协议签好，只要当时这个车没有问题，你以后这车再出现故障不要再去找人家，因为人家已经这个结束交易了，个人给你卖车不负责售后，你越去找你们俩的关系越淡，你有可能这个车你买回来以后少了一个朋友，这事就非常非常亏了。所以这事我先告诉你，两个人即使是朋友即使是家人也得有协议。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车买完以后有什么通病，先说韩国车通常见的毛病，一点六 T 的车我去啊开小钢炮吧，造完以后呢有两个问题，就是飞思的车你先开一下以后，你就会觉得在后座那个位置汽油味稍微有点重啊，这是我第一个，我当时对于飞思的第一印象就是汽油味，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汽油味都有，具体是从哪传来的，有人说是从排气传来的，有人说是那个油箱那个密封口不是特别严，但这个东西我没有证实啊，向你提个建议。第二个就是夏天啊开这个车，这车的空调真的是太一般了，就是尤其是后排，我空调我开最大的后排还是特别热，因为这小车没有后排出风口，然后整个制冷比较差，夏天我再开个空调，1.6T 的车你觉得油耗能跑到多少个，对吧，你觉得8个9个轻轻松松的啊，10个11个，韩国车就是没特点，12年的车到现在你看也5年车龄了，韩国车车龄一上来以后特别肥沃，这一点你心里面得有个谱。另外一个就是异响啊，小车又是个运动型小车，你就想想我那酷派啊，开着嘎嘎嘎嘎这内饰板只要是用的硬塑料硬卡扣，5年6年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，所以这些点全部都接受 OK 下手，我觉得开1年卖了亏不了多少钱。好的，我们来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。第一名叫李晶晶啊，是个男人啊，头像是个小仙女。第二名叫麻辣小龙虾啊，没猜到哪，来自哪，头像是一个这样的小姑娘。 第三名叫一大槽人，头像是一堆大萝卜。好吧，这个人都回复了100多条了，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 FMC 定制的短袖啊！如何获得我们下一期奖品呢？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一期节目还有用的话，在后台回复呦呵呵，就可能获得我们下一期的奖品啊！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